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主内家人，愿你平安。我是芳华，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愿主帮助你，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良友电台，无论何时何地，都陪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今天的空中崇拜为您预备的正道主题是好处不在你以外。信息的经文出自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也是大卫王的经诗之一。以下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第二堂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请诗班用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早的崇拜。 来攻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赞美十六首《天父世界》。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你是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愿天地都来敬拜你，歌颂你的名，愿你降临在我们中间，愿那里众儿女所献上的诗歌与颂赞，愿一切荣耀赞美全归给圣洁荣耀的独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说到，你们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起来唱赞美260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心靠
谢谢主耶稣，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拯救，即便在大难之中也能够蒙圣灵所赐的喜乐，享受信靠主耶稣永不羞愧的甜美。我们也纪念到今天新政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求圣灵膏你仆人的口，将你的道指教我们，使我们能照你的真理而行，并专心敬畏你的名。愿天父悦纳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用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以及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样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请信友诗班献诗《基督的爱》。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用诗歌献上我们的敬拜。 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来，我们翻到的话，我们请弟兄开始，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姐妹，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边中有永远的福乐。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首信息经文的这个诗篇，诗篇十六篇，是一个信靠诗。信靠是一个有条件的动词，没有遇见困苦的人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靠。不久之前有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在去年靠近暑假的时候的一个情况。他告诉我说，他和他太太和孩子在外面租房子，然后房东突然跟他说，请他一个月之后呢要搬家，因为他要把房子收回来。那么他压力觉得很大，孩子已经要升小学六年级，所以不好转学，所以他希望在同一个地区能够继续住。可是在同一个地区要在一个月内找到房子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大概前后差了几天的时间，他在公司的一个技术主管就找他，告诉他说公司在大陆在年底左右要盖一个新的厂房，有一个新的专案，这个新的专案要请他去担任这个专案的管理，所以以后每个月要在大陆有三个星期的时间。顺带告诉他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每个月他可以回来一个星期，算是不错的福利这样子。他来找我说怎么办，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都想要信靠他，但是他没办法立刻找到房子，他也好像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公司的决定。他已经靠近五十岁了，要去找一个工作也蛮困难的。他问我说怎么办，当一个很认真生活，对信仰也非常的认真，他的品性非常的正直，他很敬畏上帝，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上帝祷告？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来祷告？感谢神，答案是有。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诗篇十六篇就是这样的一篇诗篇，可以让我们学习在困难当中怎么样来信靠上帝的一个祷告。在诗篇的十六篇，各位注意到圣经的十六篇底下有一个比较小的字体，写的是大卫的金诗。这里有个问题，金诗是什么？那么根据我们的统计，在150篇当中一共有六篇是金诗，这六篇的金诗就是诗篇十六篇，然后另外五篇呢是在诗篇的56篇到诗篇60篇。诗篇56篇的第一节，它有一段 注解，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这经师，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然后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这是56篇第一节。57篇第一节一样有一段解说的一个背景，他说到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金师，交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然后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等到灾害过去。我们跳过58篇，我们读59篇第一节，那里一样有一段注解，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师交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然后我们到了60篇第一节，一样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注解，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做这金师，叫人学习，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第一节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好，各位，当你把诗篇56篇到诗篇60篇的所谓的金师的注解你读完了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觉得金师是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写下金师呢？是他很顺遂，一切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顺利，所以他来感谢赞美神，还是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遇到了仇敌，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他无法突破的时候他写下来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是第二种。所以这篇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16篇也是这样的金诗。所谓的金诗，这个金就是一个纯金的意思，它是一个指着很刻苦铭心，非常的宝贵，像金一般的，可以代表一个永远。而他经过的熬炼，他滤过的杂质，使这个祷告像金一样可以保存，而让后面的人可以借着这个诗来学习向上帝祷告。所以这是诗篇16篇作为金诗的一个意义。可是我也请大家翻回来诗篇16篇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你要了解诗篇16篇，其实你也需要了解诗篇15篇，也要了解诗篇17篇，它是有相关的。我们知道诗篇的作者在这一篇里面是大卫，诗篇有一些作者，但是诗篇事实上有两种作者。第一种作者就是像大卫这样写下这个诗篇的作者，诗篇有另外一个作者，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是把这个诗篇编纂起来的。所以在诗篇当中，为什么有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这样的顺序？为什么诗篇有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这是有另外一个编纂者，这样的一个作者来做的。而这个作者，他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他很可能是以色列人文士当中非常非常德高望重，知道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文士，把它编纂起来，方便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处境当中怎么样用这些诗篇来跟上帝祷告。我们注意到诗篇16篇之前的15篇除了他写大卫的诗以外，他有一个对这个诗的一个抬头，这个抬头叫做得居圣山者之品性，他也有另外一个抬头叫做生死均赖神祸福。诗篇17篇有另外一个抬头叫做投靠耶和华者得脱恶敌。为什么要读这样子呢？因为这三篇的诗篇都有相关，这三篇的诗篇当中除了大卫写下来以后他给后代的人所读的，也就是读这些诗篇的人，他们是有一个特点的，这些人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直的人， 他们是想要在上帝的圣山，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敬拜上帝的人。他们是在这样一个身份里面遇到困难，想要投靠上帝的人。所以这三篇都有相关。所以诗篇十五篇他讲到这样的人是寄居在神帐幕的人。所以他说，神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这样的人他要住在上帝的殿中，这样的人要敬拜上帝，这样的人他生活不是一帆风顺，他不是好像都不会遇到困难，反而他常常遇到困难，但是他要投靠上帝。诗篇十七篇说，投靠耶和华者得脱恶敌。而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回到诗篇十六篇的经文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保佑这个字英文翻译是 preserve。 我不晓得各位读到这个 preserve 这个字的时候，你的联想是什么？我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preserve food， 要把那个食物保留在冰箱，免得它腐坏了。还有一种各位知道，我们如果这个会堂要做整修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哦，我们的这个会堂一进来有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希望那个诗篇二十三篇这个可以被 preserve， 可以被保留。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其实他的生命希望上帝把它保存，他的气息求神把它保留住，求神保护他，保留他。保留他在哪里呢？他这里说，因为我投靠你啊。那么英文的翻译啊，我们用 ESV 好了哈。他说 ，Oh God, for in you I take refuge 啊 ，refuge 啊 ，R-E-F-U-G-E 哈，是所谓的避难所，在避难所住的人叫 refugee， 就是难民。这个人遇到了困难，他需要一个避难所，他需要一个帐篷可以住进去，免得敌人来找他，或者风吹 雨打他这个人性命不保，他需要有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他说到是在上帝里面 in you， 在上帝里面的一个避难所。所以他说，你是我的神。我们进入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他要进去到这个避难所，他求神来保守他的性命，然后他跟上帝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好处，所有的好处都在上帝里面。有一位神学家说，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个就是在上面，上帝在我们的上面，第二个方向是上帝在我的旁边，第三个方向就是上帝在我的下面。怎么说呢？上帝在我的上面，上帝是我的君王，上帝有权来管辖我，上帝他可以告诉我说你要到哪里去，上帝可以告诉我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上帝是在我上面，他是我的君王。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上帝在我的旁边，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及时的帮助，他是在危难中会拯救我的神。这是第二种关系，他在我的旁边。第三种关系是他在下扶持我，当我受到试探，当我面对困顿，当我遇到一个难关难以承受的时候，他会与我同在，他会用他大能的膀臂在下面把我托住。这位上帝是会用他大能膀臂托住我的神，他是我最好的保障，是我最珍贵最珍贵的东西，他就是我的一切，我的一切都在他里面。如果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的话，那个东西一定要有上帝，有上帝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没有上帝反之就不会是永久的，不会是什么好的。我如果有说好的话， 那个东西就是有更多的上帝在里面，那就是最好的。第三节他说到，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里讲到的是，当这位诗人他理解他希望跟上帝的关系透过其他的人也能够展现出来的话，那么世上的圣民是我最喜悦。这里讲到不是说世上的圣民最喜悦，所以他超过上帝，没有。世上的圣民有什么样的跟他的关系呢？原来世上的圣民也是认识上帝的圣民，因为他们认识上帝，所以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他们可以互相的把上帝的美好展现出来。他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心意彼此来恩待，彼此来珍惜，彼此来高举上帝，彼此来互相勉励。所以当有一个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说，哦，原来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英文用的是 They are the excellent ones， 他们是最棒的，他们是我最喜悦的。各位，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德国的穆斯林的难民有大量的难民，因为德国人他们向他们显出的善行，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归向基督，他们透过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荣美，所以他们想要靠近上帝。这是第三节。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做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英文的翻译比较传神，那里讲的是 those who run after another god， 就是有一个人在前面，有一个人在后面，他在 run 跑着 after 那个人。这让我想到大概只有这个年轻的男生想要追求一个年轻的女生，天天跟着她，天天想要追求她，天天想要讨她欢喜，然后天天如果有机会送她礼物，这叫 run after。 所以诗人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另外一种假的神 another god， 那么你是这样在做的话，他说 no， 这样的人，这样的上帝，这种假的神，我不会想要让他来取代上帝在我里面的地位。不要说取代好了，我连提都不提他的名字。各位弟兄，如果你曾经有追过其他女朋友，千万不要在你真正的女朋友或太太面前提别人女生的名字。同样的，上帝也是，上帝其实上帝是一位真正那最美最善的神，所以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他不会让别的神的名字来取代他在上帝的位置。这是第五节，在你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更好，在你以外也没有什么名字，在你以外没有其他的，如果有的话就是上帝，上帝你是我最喜爱最喜爱的。这是一个祷告，但是也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心里头一个呼喊。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句话在英文的翻译里头是 The Lord is my chosen portion and my cup， my chosen portion， 我那个想要得到那个份。各位有没有去吃过 buffet？ 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大饭店里面去吃那个很精致的自助餐。有人说台北的这个自助餐，如果你吃过的话，你都不会喜欢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食物。我有时候去吃那个自助餐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困难，就是我这个盘子到底要到哪一个区去把那个食物装上去。因为每一区都很好吃，有人这一区有的是这个生鱼片，这一区是海鲜，这一区是这个牛肉，这一区是这个披萨，这一区是饮料，这一区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区，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最困难就是那个 buffet 限制你两个半小时内就要离开，所以你常常有个要做一个抉择的那个困难，到底要赶快先吃到一份食物，还是 就去排那个很长的队伍去吃那个比较精致的食物。所以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到底谁要替我选这个食物。如果要选的话，那耶和华就是我那个 portion， 就是我那个 cup， 他就是我的牛肉，他就是我那个要拿的那个饮料。我不想拿其他的食物，只有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那个盘里面的食物跟饮料。这是诗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后面那句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句在英文里头翻译的是 You hold my lot， L-O-T L-O-T 这个字其实是抽签的意思。各位注意到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乐透，对不对？乐透为什么叫乐透？叫做 lottery。 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嘣眼睛就会亮起来，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分那个地的时候，他们是抽签的，谁抽到哪一块谁就住在那一块，大家都想要抽到比较好的签，住到好一点的地。 You hold my lot， 你替我持守那个签，你替我抽签，你的手就在我的手替我抽，你抽出来的那个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上帝是我的签，上帝所抽出来就是我的产业，上帝是我的全部，我的好处全部都在上帝里面。他加强了在第二节的那个关系，那是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到，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里头讲到的是用一条线 lines， 这个线呢画出来一个佳美之处啊。这个佳美之处原文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讲一个愉悦的地方？因为它需要休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旅游，你经过了旅游以后，你很想希望早点住进那个旅店，希望那个旅店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可以愉悦的地方，希望那个旅店的窗户打开来，哇，看见了湖，或看见了一个山，或看见了一个海，让你心情可以放松。在这里诗人用这样的一个景况告诉你说，他希望那个线一划开来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难民营，而这个难民营希望打开来的时候有山有水有湖，然后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产业，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产业就是真正的祖先留下来那个房地产，如果有的话，他希望那个地方就是让我可以不要在别人有房东来告诉我说我下个月需要搬家，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地方，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休息。诗人想要在这个祷告里面确认他跟上帝的关系，以至于他知道他需要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需要一个宜人的地方，需要一个他可以真正休息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是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么到了第七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也在夜间警戒我。指教这个字英文是用 counsel， 读到中文的时候说他是指教，有点像老师告诉学生，可是这里这个指教有点像 counselor， 对一个被 counsel 的人就是一个辅导。我们对老师的印象，那个老师好像要打分数，他要给我成绩 A 还 B 啊，90分80分给我这个，所以我们对老师的印象有一点点是这种印象。可是对一个辅导，这个辅导就是来帮助我的，这个辅导是可以我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我的困难来告诉我怎么样来回答。而在夜间上帝也透过他的心肠来告诉他， My heartIn the night also instruct me， 他的心上帝已经透过他的安慰在夜间也让他心里头可以得着安慰。这是在第七节里头的，上帝就是他的辅导，上帝就是他最好的安慰者，上帝如果可以做的话也是像那个他的辩护律师，如果遇到法律问题的话，这个辩护律师可以告诉我怎么样解决法律的问题。这是第七节。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各位，我们刚刚有提到跟上帝的关系有三种，上面旁边跟下面，他现在 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算是一种请求，一个祈祷跟上帝的一个祷告，可是在第八节他出现了一个，就是他想要把这样之前的一个祷告变成是一个宣告，上帝就在他的前面，他在我的右边，所以他的所有一切不会摇动，不用搬家，不用害怕。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其实在诗篇当中他的困难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个人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并不是在已经解决的时候他在做这篇的祷告，他在做祷告的时候，这个困难，所有的困难，不管是房东要他搬家，不管是公司要他迁移，他的困难还没有解决，他正向上帝在祷告当中。但是我们进入到第九节，为什么第九节有一个关键呢？第九节这个关键出现在因此这个字，因此这个字，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各位，如果你读到文法的话，因此那有前面有一定有个原因，所以它才有个结论嘛，therefore。 那么这个结论呢，这个 therefore 前面一到八节就是他的因为，可是这个一到八节的因为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又加入了第十节的因为，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一共有前后两个因为，前面一到八节都是他的因为，然后第十节也是他的因为。因为前面的讲到的是现在我的安身立命的问题，我的环境，我的喜乐，我的产业，我的各种一切的困难在现在。可是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只是现在的问题，我还要想到其实另外一个最重要问题，我面对死亡怎么办。所以第十节他说到，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当他面对生跟死，前面一到八节是生的问题，第十节是一个死的问题，生死之间都要信靠上帝，所以有这样的信靠，他大声地说，第九节，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各位注意到，这有身心灵，其实身心灵的需要，上帝的子民都需要。我们身体的健康如果出现的问题，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心理，我们心里就不会太快乐，我们心里不快乐，我们灵里头想要跟上帝祷告也会有一些阻拦。当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大声的宣告说，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是何等的福分。这个人还在逃命，这个人还越遇到困难，这个困难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在一个地方可以安然的居住，身心灵都可以得着休息，身心灵都有一个像五星级的 hotel， 我可以住在那个地方，是何等的好啊。可是我们跳到第十节，因为第十节这一节非常非常的特别，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节在新约圣经当中被一个人来引用了，这个人叫做彼得。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那个时候他们受了圣灵的感动，起来要在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许多的人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我想上帝对于他的子民，对于他所爱的人，当他跟他祈求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常常跟有问题的时候来到上帝的跟前跟他说，主啊，我有困难，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关，我过不去。有时候难关不止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四个，我过不去。神说我看见了，我不但看见了，而且我告诉你，我不但要帮助你，让你在我面前能够明白你跟我的关系，什么叫做信靠我，我也希望你知道我所爱的人，我希望你知道 我不会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位圣者是耶稣基督，这位圣者也让所有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也不会见朽坏。有一天我们都会得着荣耀的身体、荣耀的复活。所以我们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那真正生命的道路。第十一节那里有两个重点，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形容词，一个是满足，一个是永远。这个喜乐是满足的，这个福乐是永远的。一个难民，一个需要投靠上帝的人，一个需要找一个地方休息的，一个有困难的人，他不希望他今天的这个困难解决了，明天困难又再出现另外一个。他希望他真正的休息，他的满足是永远的，他希望那个满足是完全的，是有满足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的光景。对我来说，我也常常遇到一些困难，并不是牧师都不会遇到困难。但是当我为这位弟兄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替他解决，但是上帝在他里面有平安。这个弟兄隔了两个月以后，他回来找我，他说他的问题暂时有个解决。我说怎么说？他说房东说，哎，他本来要收回去的房子啊，现在他儿子没有那么快要回来住啊，所以可以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差一年时间很多，他儿子就可以上国中再来解决。然后我说那工作呢？他说工作还是要去，不过那个技术的主管被调职了，所以他以后去呢，就是不是去三个星期，一个月去三个星期，他偶尔去就可以。当然人生很多的事有时候没有那么快速解决，他祷告了两个月后有一些答案。有时候我们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答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你有跟神求吗？求神保佑你吗？求神 preserve 你吗？求神保守你、保护你、保留你，让你这口气那个不要断掉，让你那个生命能够继续在上帝面前跟他说，我要投靠你，在你里面我要投靠你，你是我全部的，你是我所有的，你是我的杯，我所有的产业，我所有的地界，我的房子车都是你。如果你跟神有这样祷告，那么这个诗篇就是你的诗篇。诗人在诗篇十六篇所写下来生死都信靠上帝，在所有的事情中，我们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故事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表明出来。我们的故事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见证，就是这位上帝的作为。如果你明白的话，如果你了解的话，如果你也信靠上帝的话，让我们常常不要忘记这个身份，作为上帝的见证者，作为上帝的一个所爱的子民，我们遇到困难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失望，我们遇到的困难常常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叫我们可以述说见证他的美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看见主你就是我们的产业，你就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感谢你，求你为我们持守。主，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喜乐，在你里面有真正的福乐。主啊，谢谢你，你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求主你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新正牧师带来的信息。 让我们来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来回应今天的讲台信息，也请执事收奉献。若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话，就让奉献带过去，不要作难。奉献祷告，谢谢天父，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学习天天来信靠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也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使我们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谢谢天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当我们奉献时，也再次让我们的心为天父信实献上感恩。愿天父悦纳你众儿女甘心乐意的奉献，并使教会因这奉献而蒙福。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祝福。
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